11月13号，默想诗篇120篇，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被称为上行之歌或者是朝圣之歌啊。他们认为，大多数人评论家都认为，这些诗篇呢是那些每年有三大节期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而这些朝圣者他们在旅途上所唱的诗歌。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去默想，就是说到底啊，120篇他怎么去呼求神拯救脱离诡诈，而这个诡诈又彰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来看120篇第一节，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救我脱离诡诈的舌头。这里就谈到那当然舌头嘴唇是跟人有关，就讲到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谎，那我们呢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个世界都在亚当之后，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说谎。所以不管是救我脱离那一些说谎的人，或救我脱离我自己说谎诡诈的舌头啊。然后120篇第3节，诡诈的舌头啊，他要加给你什么呢？他要加给你什么呢？这个好像是在对舌头说话啊，说如果你这么诡诈的话啊，我们求耶和华救我们脱离，所以这个耶和华要怎么样子应着你的虚伪啊，你的诡诈的言辞，他会怎么对你呢？然后第4节就回答，就是说，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烧的炭火，也就是说，哎呀，这个是用那个强有力的剑啊来攻击你，而且呢还要加上罗藤木烧的炭火，哇，那就是表示神会以极大的严厉来惩罚你，惩罚你这个诡诈的舌头。然后诗人接下去就讲说第6节啊，讲到他第5节第6节讲到他住在哪里呢？就是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中，有祸了。而且我住在这两个中间，这两个呢基本上就是诗人呢他是在讲说他是住在那种敌对的野蛮的民族中啊。那不管是指的是谁，不管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亚门人啊，或者真的是阿拉伯北边的民族，就是他住在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呢？我和恨恶和平的人同住的太久了，就我在这里住的很久啊，我真的有祸了，因为他们是恨恶和平的啊。然后呢第7节说，我希望有和平，但我一说话他们就要征战，就是说我想要说话说和平的话，但是呢我身边的不是，他们却想征战。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的舌头，人类的舌头哦，你从这里看到那种欺瞒啊、诡诈啊、虚伪，你就会发现罪就是一种堕落。我们呢会用我们的舌头啊，越来越堕落的去做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被神所造，我们可以为神为人爱神爱人去做良善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里面也有邪恶。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言语的力量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伟大的恩赐，也是天父呢托付给我们的才能，本来是要荣耀神来造就造福别人。可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说出智慧和恩言的话语，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出伤害别人，或者跟自己身份，我们是神所造，按神形象所造，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是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那如果我们说出跟我们自己身份不合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滥用神给我们的权利啊。当然除了这个舌头，因为这里讲到的是舌头，但是这个堕落的观念同样也用在我们手啊、眼啊、脚啊等等啊。也当然这个就是舌头是从心出来的，我们心在亚当堕落之后，而这个罪就一直堕落。而这个堕落呢，我们处在外邦人，处在这个时代的周围的人，这些人呢 都是什么？想要征战，不想要和平，因为他们跟神并没有和平和好的关系。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样诡诈、这种虚伪、这样的一个舌头，神会怎么回应呢？哇，那就是什么？神真的会用利剑，勇士的利剑，还有罗藤木烧的炭火，哇，那些就是很痛苦哦。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如何，那加给我们的痛苦和耻辱就如何。我们吝啬自私的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赐给别人祝福，当然我们也会剥夺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安慰跟喜乐。我们那些不尊重自己身体的人啊，他最终也会因为身体的病痛，他会遭受到惩罚。我们那些忽视自己的思想，因为我可以想，我就选择负面啊、悲观啊，甚至邪恶的思想，那最终我们的脑袋瓜就不会有真理，就不会是智慧的啊。这就是人种的是收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罪，我们的后果可能就是失落呀、痛苦啊，甚至是死亡。然后呢，你不要妄想在这个世界你可以住在一个非常合你心意的环境。我们的确会住在不合适的环境，就像诗人第五节第六节讲的，住在这些外邦人的帐篷中啊，住在这些恨恶和平的人当中，的确这些会带给我们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因为你再回到第一节，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可以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有和平，当我们想要爱神啊，我们羡慕真善美，可是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我们周围人不是信耶稣，所以呢啊，神他真的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我们呼求他。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默想的，我自己有没有诡诈的舌头？那我周围的人诡诈恨恶和平，我怎么办？我自己一定要敬畏神，一定要说出智慧的恩言的来造就别人的话语。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恩言的言语呢？有恩典的话语呢？那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把神的福音、神的真理，我们应该多多的读啊，读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啊放在我们心上，然后我们跟周围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是用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标准来解读、来回应，以至于我们不是祈求神啊救我们脱离这些诡诈的人，因为除非主耶稣基督再来，否则这个世界还是都是诡诈的。但是呢，我们碰到有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来跟神呼求，求神来拯救我们。哎，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你要开始一段旅程你要去朝圣，你要到哪去？当然现在人，比方说我如果到亚洲，我就要坐飞机啊等等，去马来西亚、去台湾、去中国等等在飞机上很多人都是在睡觉。那在当年没有飞机，他们呢可能就要骑着骆驼呀，或者走路啊。那这么长的一段旅程要去朝圣，对吧？那这个途中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唱歌，对吧？来消除一路上很无聊。那他们会想到什么就想要自己这一生。那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求告。如果旅程上碰到一些坏人那他怎么办？碰到一些诡诈的人来欺哄他们，甚至欺压他们、抢夺他们，那他们要怎么办？那当然就是第一节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那神就一定会应允我们。而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你想想看今天已经是11月13号，对吧？我们还有不到50天我们就要进入到2025年。那我们从今年一刚开始就是从我自己吧，我大姐过世伤痛，一直到办完丧礼了，这4礼拜了，我们生活要继续往前走。那我们这一路上一直到 我们九月开伤痛辅导的课程到今天，啊，我们都在处理人生有很多诡诈的事情，啊，诡诈的舌头，甚至这诡诈的舌头不一定是啊，在米色击打这些外邦人仇敌，不一定哦，可能就是你周围哦，可能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知道我们当中就有被他的教会的人，大概600多万、800多万钱就这样活生生没了，就被人家。啊，诡诈的言语啊，甚至最坏股东啊，叫你卖房啊，把钱交给他去投资，他们就欺负你、欺骗你啊，他们还一副那种很正义的嘴脸，因为他们还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你真的是你只能怪自己愚昧。然而，就算你愚昧，他们也不应该利用你的愚昧，利用你对人的信任来欺哄你，对不对？那我们会很痛苦，那怎么办？我们当然很想要追回来那些钱，可是追不回来怎么办？那当我们默想诡诈的舌头，神会加给你什么？神会给你用利剑、用火，而真的会射伤你，会烧着你。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所以当我们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在这种诡诈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受害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呼求神安慰医治我们啊，然后呢，神一定会审判他们，神真的会啊，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我们期望有和平，我们自己要先跟神有和平和好的关系，我们要去亲近他，要去呼求他，要去求告他，要去赞美他，要去信任他，我们不能去怀疑他，不能把对仇敌、对罪恶的愤怒都发在神身上，然后就跟神拗，然后就远离神，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想看，如果以一年来讲，我们从年初走到今天，我们说了悲哀、眼泪、痛苦，我们该流的、该哭的，我们该检讨的。OK， 到了11月，哭也哭过了，生气也生气过了，发泄也发泄过了，我们也检讨自己愚昧，也检讨过了。然后剩下来呢，剩下来就是我们继续去呼求神，我们在我们朝圣的过程里面，就上行之歌，我们呢就来唱诗赞美神，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诗篇120篇一直到下一篇啊，那你就会发现这挺有意思的啊，就是7篇里面有2篇是大卫的，然后5篇不知道谁写的，然后中间有一篇所罗门，然后接下来又是2篇是大卫，5篇不知道。那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些历史，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哦。120篇讲到有诡诈的人，然后明天呢，哎呀，这个大家都会唱得向山举目，对不对？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路的历程走到了11月，竟然给我们安排有2个礼拜多1天，干嘛？就是叫我们唱诗、上行之歌，唱着诗歌到神面前。所以感谢主，神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在外邦人中，在这些诡诈的人当中，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自己的舌头也会是诡诈的。真的真的，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跟所有那些人一样，在亚当之后我们真的是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我们恳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同时我们也请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些说谎的人，他们有说谎的嘴唇，脱离那些诡诈的人，他们有诡诈的舌头。我们深信那些诡诈的人、那些说谎的人，你会用利剑射中他们，你会用炭火烧着他们，使他们真的是如果他们没有悔改归向你，真的他们将来就在永远的火湖里，永远为他们的罪啊，他们不但今生会悲惨，因为他们失去了灵魂的高尚，而且他们会永远在永远的火湖里。但是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遭受到这些不公义啊、不公平啊、被恶待啊，我们被人的罪所重伤啊，主啊， 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嘴唇说话是和平的话语，是饶恕的话语，是信靠你的话语，是赞美你的话语，免得呢我们说出来的话也是引起纷争。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